游泳的时候啊，沉下去了，救生员就是拯救者来救你，他不会发脾气，他急着要救你啊。各位，如果你家失火了，救火员来救你，他也是个拯救者，他来救火的时候，他也不会发怒啊，他已经够多的火了，他还能发火吗？他要有很多的水降下来，然后把那个火熄掉。为什么我今天说一个发怒的拯救者呢？这个发怒的拯救者，你可以说两方面，一个这个是指士师们，另外一方面更重要，这是指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发怒的拯救者，发怒有好多的层次。用我们刚刚讲的话，的确一个救生员救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同情还来不及，还发什么脾气？可是如果你每天游泳的时候都因为同样的原因，都是你还不会游，你要跑到某个地方去跳水，都是你还都每次都会抽筋，又不做一些暖身运动，你每天犯同样的错误，以至于那个救生员要每次都来救你，我看他是会发脾气的。然后如果你家每天厨房都因为你没有电锅，就是用普通的瓦斯炉烧饭，然后你每天都忘记了，然后每天就是那个瓦斯炉会起火，然后那个饭烧焦了，救火员每天都要来，他会不会发脾气？老兄啊，老姐啊，你注意一下好吧，装一个什么气也好，每个人每天每时犯同样的错误，需要别人来拯救，那么会叫那个拯救者发脾气的。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意思，当以色列人在被上帝拯救的时候，神固然向以色列人发怒，因为以色列人犯同样的错误，他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他们已经多次的知道神，他们有无限多的机会知道神，可是他们还是犯同样的错误，以至于神生气，他们总是掉在同样的陷阱里，神生气。另外还有，神也对以色列人的仇敌发怒，因为以色列的仇敌在故意伤害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多行不义。不过这里面还有最重要的意思，所有的士师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然后能够成为拯救者，可是我们在士师记看到这些士师还有整个以色列状况是每况愈下，或者每下愈况，反正越来越糟糕，实在他们不配做一个拯救者，他们自己需要被拯救。士师记里面所讲的拯救者，都预表着那一位真的被圣灵充满，被上帝使用，合神心意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时候，的确他也是承受上帝的震怒，带我们承受，所以是发怒的拯救者，是承受怒气的拯救者，是指着士师，也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好，我们在讲这些士师是拯救我们之前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要来看一看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是进到了什么地方。哦，你当然知道进到迦南地就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嘛，那个地方好的无比。可是我再看一下士师记还有约书亚记，有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或者说在士师记或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人进到那非常好的地方，以色列梦寐以求等了很久，等了两代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好吗？各位，你上士师记已经我们是第三次了，如果你以前上周恩传道的士师记的课，那你看的更多了。如果你以前看过士师记，你也应该有个印象。各位，他们到了迦南地，士师带领他们的那个地方是那样的美丽吗？像桃花源一样吗？乐不思蜀吗？各位，刚好相反，他们可是苦贫思哀，苦贫贫的思想埃及地。以色列人并不喜欢那块地，各位，迦南美地并不美，起码在士师记里看起来不太美，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回到更早，再回到更早的地方讲，在创世纪，在以赛亚书45:18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全能的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大地，并不是要让这个大地是空虚的，他要让这个大地给人居住，他不要让这个大地荒凉，要让人居住。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希望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要人享受这个地球，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享受整个的宇宙，这个地球和宇宙都是神所造的，为他自己荣耀造的，但我们从个人的层次来看的话，也是为了迎接我们而造的，把一切的美好造好了，为了让人来享受。好， 那各位，你也买房子，你也有考虑移民，你也要考虑将来你要住在什么地方，现在要住在什么地方，经济许可的话也要搬家。那么今天我就做一点中介的工作，替你选一个比较好的住的地方。当然你在网络上查得到的我不跟你讲，你一定比我更熟。这个地球上啊，最值得居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伊甸园啊，当然这买不到了，对不起哈。应该是伊甸园吧，那是上帝的园子，那是乐园，那个地方有四条河流，那个地方创世纪告诉我们有许多的金子，有许多的金银珠宝，那个地方应该是非常美非常好的上帝的园子。天主教翻伊甸园叫地堂，就跟天堂刚好相对哈，翻的也很有意思啊，地堂，仅次于天堂的好地方。但是伊甸园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的地方吗？伊甸园适合人居住吗？它那个地方有各样的美景吗？啊，各位你一定知道，你去看一看报纸啊，查一查这些新闻，都会跟你讲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可能是纽西兰、澳洲哪个城市，哪个地方教育好，或者是治安好，或者是风景好，或者气候好。我们现在年纪老一点，还要想到它捷运有，它有没有捷运，它的那个医疗设备方便不方便？伊甸园既无捷运，也没有好的医疗设备，也没有医生，这些都找不到。甚至我看在伊甸园里面，大概是四季如春，天气不错，但你在伊甸园里恐怕就看不到冬天的雪景。那个秋天的叶子变红，春天的满地开花，因为四季的变化照圣经讲是从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才有，伊甸园里大概没有这些赏心悦目的事情。更重要的，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伊甸园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我这个话稍微修正了一下，圣经上是这样讲的，那人在伊甸园独居不好，所以不可以住在伊甸园，起码伊甸园不是单身所应该住的地方。哎呀，弟兄姐妹，这里有很大的称赞姐妹的地方，也就是说整个的伊甸园缺少了夏娃就不好。那你当然可以继续的扩大，男人如果缺少了女人是多么的不好，丈夫缺少了妻子是多么不好。哎，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不过我提醒一下，圣经并没有说女人缺少男人不好，有说男人缺少女人那是非常不好。好，那个地方不好啊，我不再讲笑话，我在讲各位什么地方是适合居住的地方。你想一定是风景啊，气候啊，人文啊，交通啊，生活机能啊，这些好，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我们一点也不否认这些。不过我们从圣经看，我们单单从第一个可能最好居住的地方就是伊甸园，我们已经发现不是的。你住的那个条件物质客观的环境很好，可能一点都不适合居住，可能非常不好，必须跟你住的人让你赏心悦目，那个地方才好。其实那就不是居住的问题了。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吃东西都是一样。哎呀，去过九寨沟没有？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很好？是玩得很愉快吗？可能风景是一样很好，可是跟你一起去的那旅行团的人啊，个个随地吐痰，高谈阔论，很吵，然后导游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去买东西，强销，让你经验非常不愉快。我们生活要愉快，包括居住。是我们身边的人是一个使我们愉快的人，那人比地重要，所以你要选择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你的邻居，选择你的同居人，当然就是你的家人，不过那个已经不能选择了。还有伊甸园不适合居住，还有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那里有一条蛇，有蛇的地方人最好不要去住。那么伊甸园里上帝造的有蛇，这里面一定也有很多它的神学和历史的意思，但是我们也都不去讨论这些。我只是先提出一点，我们以为伊甸园因为它是那样的美好适合居住，其实不然，那人独居不好。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人不会善良，没有善良的人，你跟人在一起，你自己也不善良，别人也不善良，你也不使他快乐，他也不使你快乐，我们彼此制造更多的仇恨和痛苦。 所以伊甸园好不好住呢？应该也好住，因为那是上帝的地方，应该是很好住的。伊甸园好不好住呢？也不好住，也不适合住，因为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那个地方不仅是可怕的，我们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看到他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就看到蛇跟女人的后裔的围仇，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已经消失了，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伊甸园在哪里了。人如果没有上帝，这个世界没有地方是我的家。第二个可以住考虑住的地方哈，不是考虑住的地方，可能我们考虑不住的地方，跟我们的四世纪连在一起，就是埃及。为什么埃及不能住呢？因为埃及是一个为奴之家啊。这个我从大概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起来，看到有好多的这种民主政治、追求自由的文学家，还有政治学者写的很多东西，都叫人哇，心都会悸动。哪里是我的家？哪里是我的 homeland？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我因为有些人是被 expel、被 banish、被放逐了，他不在乎，他要去到的一个地方是自由的地方。埃及不是自由的地方，埃及是为奴之家，以色列人在那里做奴隶。但是各位，我们再想一想看，你先，圣经上是告诉我们那是为奴之家，他们很痛苦，他们男婴很多被丢在尼罗河里死掉，他们做饥祸神，以色列人觉得命苦。但是你再想想埃及那个地方好不好？哎，我说这个话的时候真要小心一点。我说伊甸园不好哈，没关系，伊甸园现在已经不在了。我说埃及不好，不能随便讲。现在讲到的时候，真是要注意一点。我们相信神的话历久常新，每个字都是他默示，都是重要，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怎么知道下个礼拜不会有一团从埃及来的人？我在台上讲说，埃及人又邪恶又肮脏，把人家杀了，拜那些假神，拜那些蛇，都是一些被咒诅的民族。那个地方简直是污秽到极点了。这也是圣经上的话。可是埃及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这个不大恰当哈。我想到有些东西，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从小用的无字天书，可能也需要改了。无字天书里面有四种颜色，其中一种颜色黑色。黑代表什么？代表罪恶。我们心好黑啊，好坏啊，好下流啊。各位，我从来不知道无字天书怎么跟一个黑人传道。你好黑啊，好肮脏，好下流，这是不应该讲的。这也不对，也不合圣经。圣经里面比较多讲到罪是用红色来表示的，罪虽红如丹颜。当然我们那都是形容的，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特别白就缺乏血红素就是他没有罪哈。在埃及可不可以住啊？其实埃及好像很值得住啊。今天你还可以去看到埃及，今天的埃及跟以前的埃及，跟创世纪、跟四世纪所写的有雷同的地方，跟甚至新约也有雷同的地方。有些文明，有些自然没有改变。那埃及值不值得住？好不好住？住起来快不快乐？舒不舒服？我觉得很值得住。起码在民数记十一章第五节那里就讲，那是以色列人常常提的一句话，在那里很简要的讲出来，说在埃及地人可以不花钱。我一看到不花钱眼睛就亮了，然后再看到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啊，芬兰姐妹就会眼睛亮了。哦，埃及有很多好吃的，而且不要花钱呢。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这羡慕师也喜欢埃及哈、啊。有很多吃的，各位，康牧师啊，你在浪费时间。我们不要听笑话，我们要听真的。各位，我不再讲笑话。我碰过很多的人，我甚至知道有些有钱的人，香港的、亚洲的，他们有的时候会坐飞机来台湾吃宵夜，因为台湾宵夜实在真太棒了。我认识一位非常爱主的宣教士，孤影其名，孤影其地，他在格陵兰，不是格陵兰，我这样说吧，他在格陵兰宣教，在那里为主受苦，在那里为主摆上，他真是又好又善良。那么碰到他，你想念台湾，你想念信友堂，最想念什么？当然我希望听到答案就是康牧师的正道啊。对不起，我很自私啊，很坏。 你知道他说什么？这位爱主啊，他没有说我好想念信友堂的查经啊，我好想念我们的诗班啊，我好想念我们一起同工的喜乐。他没有，他说啊，我最想念是汀州路的那个小吃。哦，我可不敢说他是那群以色列人想要回到埃及去吃东西。我只是在说，各位，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也不会轻看食衣住行的任何一件事情。埃及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那也是上帝所造的地方，但是神不要他们去那里，神不要他们住在那里。如果可能的话，连法老都应该离开那个地方。各位，那是上帝所造的，埃及跟格陵兰跟瑞士跟澳洲跟耶路撒冷都没有什么不一样，是上帝造的，充满了美好，是堕落人所居住的，充满了邪恶。那地方有两个东西没有，以至于上帝不要以色列人住在那里，就跟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住在每个地方，每个地方也不是我们要住的地方。我们住，因为神要我们在这里经验主的恩典；我们不住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是依靠这些东西。两个地方，两个东西，这个世界没有，埃及没有。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不自由；第二个就是没有神。他们不能敬拜真神，他们在那里不能敬拜真神，他们在那里没有自由。各位，这是我们不住在一个地方的理由吗？我刚刚说有很多伟大的人说，哦，他要住在自由的地方，不自由无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嗯，是这样吗？我们看以色列就知道不是这样，我看我们也不是这样。自由，人要的自由是什么？哦，对不起，各位学法律的，各位学政治，各位学哲学的，自由有好多的讨论，我不去讲那些讨论，我用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喜欢的自由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没有人管，这大人小孩都一样，没有人管，这太爽了。第二个其实跟这也差不多，我们要有钱或者要有权，因为有钱有权就某个意义来讲就给我们自由，不被人管是消极的，有钱或有权是积极的。我没有自由进到商务舱或头等舱，因为我软囊羞涩，买不起商务舱的票啊。我没有自由进到那亿万的豪宅，因为我没有钱进去。当你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为你开门，如果没有为你开门，就是你的钱还不够，再多一点就可以为你开了。哦，有钱人要的自由是要有钱，是要不被干涉。各位，这不是上帝要给以色列人，也不是给我们的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自由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中行上帝要我们行的拯救、喜乐、良善、公义、圣洁的事。那个我真希望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有上帝儿子生命的人，我们羡慕，而且我们活出来，我们自由。当我们被黑暗的权势，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当人家伤害我们，用言语行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被伤害到，或者那个伤害在我们身上不会留痕迹，那叫做自由。当我们被侮辱、被限制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绝望，我们心中没有沮丧、彷徨和仇恨、苦毒，那个叫自由。自由是从上帝来的生命、上帝来的爱、上帝来的良善，以至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黑暗没有办法伤害我们。从这样来讲，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太不自由了，人家一个眼神、一句话，我们就被伤害一辈子。神要以色列成为他立约的子民，领受他给他的、给他们的一切的恩典，让他们得到自由，让他们在爱里面，在没有嫉妒、没有骄傲、没有自大、没有张狂，充满了善良、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和平、充满了彼此相爱里面，他们能够敬拜上帝，或者说他们因着敬拜上帝，他们可以有这样的自由。 埃及地没有，这个世界也没有地方有。但是埃及地可以有，因为在圣经里面包括以赛亚书也有讲到，耶利米书都有讲到，埃及以后也会有蒙恩的人，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福音所到之处，圣灵工作之处，神工作之处，都会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爱。我们在埃及地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经历。所以伊甸园不一定值得居住，埃及地不一定不可以居住，只要你有神都可以住，没有神都不能住。好了，第三个我看是大家没有可以争议的一定不能住的地方，就是旷野。在申命记第八章十五节讲到，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有火蛇，火蛇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民数记里面讲到，以色列被火蛇咬又痛又是绝症，一咬就死。有蝎子是干旱无水之地，有些地方讲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疲乏那个字用的真是很好。旷野是叫人疲倦叫人累的地方，而这个我就不太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形容了。台湾是宝岛，是海岛，我们有山有水，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有平原，嘉南平原嘛。但台湾没有旷野，台湾没有沙漠，台湾没有这种可怕的地方。也许弟兄姐妹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们也去过，你们去过西乃的旷野，你们去过其他什么沙漠和旷野相近的地方，你们可能有一点体会，但是你多少还是坐在游览车里有冷气去经验那些地方。旷野非常的可怕，那是会吞吃人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看的电影，我们看的书，不管是历史的书，不管是军队，包括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的军队，在大漠，就是旷野就是沙漠，在大漠里面所做的事情，在跟匈奴作战所写的那些豪壮，有的是悲壮的那些史诗，或者说在西方的，包括罗马的军队，包括其他的波斯的军队，也都有经过旷野或者沙漠。那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我不是在替中国共产党宣传，我是在讲一本书。各位，我从来希望我不要有任何的政治的立场来影响到福音的工作。中国共产党里面他们很喜欢把一个东西不断地提出来，这是激发他们往前面走的一个动力，这是一个史诗，这是一个 epic， 就是他们叫做 long march， 长征。这25000里长征，用我们台湾这边的历史来讲就是流窜，不过他们讲叫做长征，我们讲他们被我们追得赶赶赶到处逃到处逃。那么他们讲他们如何在被敌人的枪林弹雨还有各种可怕的环境中，陌生的多半都是一些大山大水可怕的地方，哎呀，千山万水只等闲啊，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啊。这我们看小事情，红军一点都不害怕。但是他们也讲到，我看他们讲到长征的时候，长征经过那么多可怕的事，他们在第五次围剿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出去有多少军队，到最后逃到陕北的时候，剩下的我忘记是不到几十分之一了，死了好多的人，最多的死亡，最可怕的死亡，就是在旷野，或者他们说是沼泽地。他们想都怕，那个地方是吞吃人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狂风大作，没有风雪交加，那个地方没有急湍或者是急流，没有，那地方就是一片死寂，走上去死亡。以色列人在这种地方走了40年，那这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记得我刚刚讲的吗？什么地方是可以住的？什么地方可以行的？什么地方可以生活的？那个人跟你在一起的人是好人，但人不是好人，人已经坏了，人是常常制造痛苦、污染地方、把地方弄坏的因素。那么一个地方要值得住，不是那个地方而已，不是那地方的人，最重要的是那地方有没有神。各位，每个地方都有神，都有那位独一的真神，只是人承不承认，人相不相信而已。我们感谢主，在旷野 圣经上有一些描述是极美极值得居住的。我再一次说，不是说伊甸园不好，也不是说我们今天通通要搬家搬到旷野或者撒哈拉沙漠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在工作、在婚姻、在家庭、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种艰难或任何不顺利里面，你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政治的状况怎么样，那都重要，但是那都次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神的同在，你有没有对神的信心。有一个很贪婪的人叫做巴兰，他是一个先知，他眼里面只有钱，但是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就是那一群从埃及出来的，本来是乌合之众，但是在上帝的拣选之下、恩典之下、呼召之下，跟上帝立约了，也就转变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立约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上帝的同在同行，就是云柱火柱；在立约之后，有更具体的同在和同行，就是约柜和会幕，神跟他们住在一起，神跟他们一起，甚至吃喝。马拿就被形容说是上帝的早餐。在他们跟上帝同住同行同心的时候，民数记描述说他们好像一队耶和华的军队，而这队军队在被人看到的时候，被一个贪婪的先知看到的时候，感动了他。他看到那个军队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别的，他看到那军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美，他看到的是善，他看到的是希望，他看到的是真。各位，我也希望你在每一个地方，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人从媒体、从电视、从网络、从各方面我们看到听到的，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各位你一个人看看你自己的心里有多少的火蛇、蝎子、毒蛇、猛兽、苦毒、仇恨、绝望、彷徨，有多少？太多了。可是当那个贪婪的先知巴兰他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非常被感动，他不能被制止的写出了诗歌，写了好几首诗歌。他不能够被制止的，如同我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能被制止的把所有的黑暗从我们的心中除去，我们看到了上帝。在民数记24章第5节到第7节，巴兰描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居住之处，是本来应该是最坏的居住之处，就是旷野。那旷野不同，是因为有了耶和华的子民在那里。民数记24章第5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如果到你家，我也希望我能够说，哎呦，你家真是华美，并不是说你家是亿万的豪宅，而是看到你家，看到你这个人身上有全能者的工作，而且是那么丰富。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所以很稀奇，我们看到我们印象中最不好的地方、最不能居住的地方，居然在圣经里被描述成最好、最值得居住的地方。啊 ，wait a minute， 我们讲了三个地方：伊甸园、埃及、旷野。我们现在应该讲四世纪了吧？各位，我们今天是在查四世纪。四世纪所进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应该是最值得居住的、最好的地方。可是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在约书亚记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好像那个地方住起来没有描述他住的好的地方，只有描述那里有很多的战争、很多的违、很多丑恶的事情。以色列人得到了地，但是以色列人失去了上帝。在四世纪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和以前以后都会看到的，这个地方也许是流奶与蜜之地，不，这地方一定是流奶与蜜之地，因为圣经是这样写的。可是就跟利未记也讲过的，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当人不敬畏上帝，把那地方污秽了、玷污了， 那个地方就变成丑恶的地方。士师记三章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以色列人行了什么耶和华看眼中看为恶的事？各位，我们做了什么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让基督徒天天讲人有罪，人有罪，我们有罪，罪该万死，我们是罪人中罪魁？各位，我已经多次讲过，真的，你不要先想到说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最重要的就是忘记神，忘记神，不认识神，这本来不应该是很大的罪恶。尤其忘记什么，就健忘嘛。今天早上忘了读经了，哎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什么我忘记了，我下一句要讲什么忘记了。各位，这只是你的大脑缺了一根筋嘛，这不应该是很大的罪恶。为什么忘记神是一个罪恶？各位，忘记神不仅是一个罪恶，忘记神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宇宙当中，在历史里面，在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在还没有历史的时候，以及有宇宙有历史有时间有空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时间，没有一件事上，上帝不是完完全全的在那里施展他的权柄、慈爱和能力。没有一个角落，上天下地，在你的心里，罪人的心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时间，上帝没有把他的慈爱、全能、公义、圣洁、善良、神的神性显出来。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问题根本不是我到哪里去找神，当然这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根本不可能找不到神，问题是你根本不可能看不到神，问题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或者宇宙世界六合之外，没有一个地方，六合之内、六合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上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的慈爱、他的全能也是随着你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个原子、分子、灰尘身上，上帝都显出来。可是奇怪的、可悲的，我们居然看不到他，我们居然忘记他，我们居然不觉得有他。他这么爱我们，我们说你在何时上爱过我？他这么有能力，我们说你的能力在哪里？这么多癌症病人，这么多战争，我们说，他说他是善良的，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邪恶？各位，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可以问，圣经也问，我们讲也讲过，但是我们要讲一件事情，我们重点是以色列人进到了最好的地方，但是最好的地方让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跟在旷野的时候一样，甚至跟在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圣经有讲他们在埃及就叛逆，在红海边就叛逆，在旷野就叛逆，就忘记神，就抱怨神。这是我们的麻烦。我们可以振振有词，我们觉得非常合理的说神不存在、神不合理、神笨，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这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了，这也是求神帮助每一个被神光照的神的儿女、传福音的人。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叫那些毁谤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行为的人就无话可说。这是彼得前书彼得讲的话。我们应该随时有准备，因为这位神随时都在，这不是困难的事，不要我们上天下海去取，神随时把他一切全部的丰盛、丰丰富富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放在我们心里。可是我们居然就忘记他了，居然我们不会思想他，居然我们想到他的时候不觉得他存在，如果存在不觉得他伟大，如果伟大不觉得他善良，如果善良不觉得他公义，如果公义不觉得他智慧。总之，我们想到想不到神，想到的都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上帝。我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我们受我们自己老我的影响太大了，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求神继续的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在迦南地可以说住过两次，创世纪住过一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 雅各的子孙都在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约书亚记以后他们又住在那里。你发现一件事，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应许之地，是美好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远离神，所以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没有影响到那个地方，没有把那个地方影响得更好，反而被那个地方的人影响得更坏。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司布真说过一句很棒的话，司布真说，所有的死鱼都是顺流而下的。他说活的鱼也会顺流而下，但是各位，活的鱼会顺流，会逆流，会横流，会在地方打转。活的鱼它会上会下，会左会右，会前会后。只有死的鱼一定是顺流而下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我们都是一条死鱼，我们顺流而下，我们顺着这个世界上的风俗而行，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什么。神学院教会也常常是如此。以色列人，上帝的儿女，到了迦南地，奇怪，他们没有把上帝的真理显示在这些人面前，他们迫不及待的、主动的、积极的，跟你我一样去学这个世界最新的风俗习惯，来作怪，来跟上时代，来掩盖自己的惧怕，来躲避上帝的恩典和权柄。在士师记里，我们很悲哀的会看到以色列是越来越坏，连士师都是。当然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和我们每次信息和整个的信息，圣经信息都不会是悲观的。我等一下最后会讲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承认有悲观的部分。以色列越来越忘记神，在士师记里面，而在创世纪里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像在那里住的越久越不好。亚伯拉罕娶妾，亚伯拉罕说谎，都是到了这块地方以后的习惯毛病，而且一犯再犯。各位，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跟魔鬼的对抗，你跟罪恶的对抗，你跟你自己老我对抗，是不进则退的。你不是一条死鱼顺着河流往下，不知道流到哪里去，就是你可以上可以下，可以左可以右，那个叫做自由。这自由只有在顺服上帝的权柄，信靠神，圣灵给你的能力里才有，否则你只有苦读，只有愤怒，只有不满，只有抱怨，只有灰心，只有绝望。亚伯拉罕学坏，以撒也不好，也会说谎，也会欺骗，到雅各就更诡诈了，到雅各的儿子那就更糟糕了。你看那些孩子们，雅各的大儿子流变乱伦，圣经上记载这也是在迦南地学会的。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第三个儿子利未和西面，哦，他们犯了好大的罪。当他们回到这块地了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一个悲剧。这悲剧就是雅各的女儿迪拿，在创世纪三四章有讲这件事情。迪拿呢，你不太能够说被强奸了，圣经上讲被玷污了，因为那有点像合奸，那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轰趴，就是参加 party 然后里面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好，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那个城里面的人，就是事件城的人，就想和平解决这个事情，跟雅各的儿子讨论怎么遮羞。哎呀，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我们就结婚吧，我们就结为亲家吧，彼此做生意吧。事件城的人跟雅各家人提亲啊，他们用心也不是都很好，里面也有欺哄的成分，不过呢究竟还是想息事宁人，还是有一些善意。雅各的儿子答应了，而且是主要是两个儿子答应了，就是西面和利未。然后他们在答应的时候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利未城的男人如果要跟他们结亲，利未城所有男人要受割礼。受割礼是非常痛的事情，尤其在第三天是最痛，痛到全身都不能动。就在他们受割礼，各位， 这个是人跟神立约的一个神圣的仪式，立位和熄灭用这个神圣的仪式来杀人。当事件成的人最疼痛的时候，圣经上讲立位熄灭带着刀把那城里所有人统统杀光了。是不是还有强奸妇女？我们不晓得。在创世纪34:29说，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他们杀夺了那个城里所有的东西，杀了那城里所有的男人。各位，你知道利未和西面那个时候有多大呢？我们的和合本根据的马索拉本啊，这对不起啊，就是希伯来文本啊，来算推算的话，利未和西面这个时候大概是15岁。15岁的小孩哪里会做这种事？各位，我需要提醒你吗？现在报纸上告诉你的还不够吗？谋杀者的年龄是不是越降越低了？10岁以下的大有人在。各位，我需要提醒你吗？这个世界强奸犯甚至轮奸强奸自己曾孙女的曾祖父年龄也越提越高了。我们身在罪中，我们活在罪恶里面。迦南地不过是表示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虽然是流难与蜜之地，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一代比一代坏，一个比一个和蔼。我们忘记上帝，虽然上帝是那么清楚，我们不敬拜上帝，虽然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和敬拜，我们不感谢他，虽然一切的丰富和赦免甚至我们活到现在都是主的恩典，我们不感谢他。所以耶和华成为一个拯救者，耶和华成为一个愤怒的拯救者。他不能不爱人，是他爱以色列人，他也爱我们。他不能不爱我们，他不能不爱不拯救那些是他拣选的儿女，但是这些儿女又是这样的悖逆，所以他愤怒。而那些整他儿女的人也是惹他的愤怒。以色列人喜欢去侍奉假神，不喜欢侍奉真神，跟我们一样。哎呦，我们对那些欺负我们、伤害我们、欺骗我们的、卖毒品给我们的、教我们学坏的，我们言听计从啊！我看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对那对我们有益的话，我们听了就反感，我们还没有听，看到我们就反感。我们人有极大的罪恶，包括我这个牧师在内，特别是我这个牧师在内。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也做奇妙的事。你在四世纪里看到以色列人悖逆远离神，神恩待他们拯救他们，他们又忘记神，常常环境一好就忘记神，环境一坏就求告神啊，是这样。神愤怒，但是神不是没有办法，神继续在教导，神继续在愤怒中在塑造神的儿女。在历代志下12:8耶和华说过这句话，我有的时候会把你们交在仇敌的手里，叫你看服侍我跟服侍敌人有什么不一样。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下远离他的快乐和快乐之后无穷的痛苦，为了叫我们能够永远的不再离开他。我们感谢主，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神仍然在掌控他们，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交在仇敌的手里，有的时候是叫他们学习战士，有的时候叫他们学习，唉，也是叫我们学习的事。在仇敌的手里，以色列就呼求耶和华。各位，不要让神逼着他把你交在仇敌的手里，你才呼求耶和华。愿你在最平顺的日子知道呼求他，知道赞美他，知道感谢他。哎，我们再对比一下四世纪跟在埃及一样，好像四世纪的情形比在埃及还要更糟糕。而因为四世纪里面好像还没有像摩西这样的人物，在埃及特别从希伯来书来看，人没有安息，人是奴隶，我们没有安息，没有平安，我们恐惧，我们害怕死亡，害怕鞭打，害怕更多的暴政，但是那个吃的东西又让我们流连忘返。在埃及 没有和平，人和人之间是在利用的。在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也没有安息，他们没有进入安息，约书亚也没有带他们进入安息，因为他们对上帝没有真实的敬拜，没有真实的信靠，彼此为奴为仇，他们没有喜乐。各位，和平和喜乐不一样，但在主里面，这都是神的圣灵的果子，应该一起结出来的。没有真的喜乐，跟现代人一样，我们有刺激，性的刺激，麻药的刺激，毒品的刺激，那不是喜乐。还有网上那些眼目情欲的刺激，那不是喜乐。喜乐是光明的，喜乐是继续不断的，喜乐是善良的，喜乐是公义的，喜乐是有益自己也有益别人的。刺激是对任何人没有好处的。在迦南地还有在埃及没有友谊，人和人之间只有仇恨，人跟神之间也只有仇恨。偶尔我们看到灵光闪一闪，有好的事实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归向主。在四世纪里，约书亚记都有这样的话，那些看过耶和华为他们行奇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神。所以云飞长老，你千万不能找死。哦，我们在座的长老，你务必要叫我们这些人常常想到神的作为。当然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在乎长老，也不在乎牧者，我们求圣灵工作，让他的作为，让他的真实刻在心板上，不是刻在石板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只会越来越爱他。我们就在他给我们的安息、和平、喜乐、友谊里面，我们有丰富，我们有自由。你在四世纪后面看到他们也没有丰富，流难与蜜之地没有丰富，因为他们有的都被夺走了。但是神在拯救，神把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里，为叫以色列人呼求神，为叫以色列人思想神，为叫以色列人厌恶罪恶，为叫以色列人在下一次又想犯罪的时候能够被提醒，为叫以色列人下一次，那就是随时厌恶神想要离开神的时候，那也是我们能够想到我应该亲近神。但还不止这些，不管在士师的时代或任何一个时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忘记了神，我们离弃了神，神不会忘记我们，神也不会离弃我们。我用两段经文跟各位分享做结束，一个是以赛亚书第48章，在那里神讲到他，讲到他的伟大和永存，然后讲到48章第3节到第5节，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即使是不幸的事发生，包括以色列人被盗，都在神的旨意中。在生命记里，摩西已经讲会有这样的事情，要显出，最少要显出神的宽容，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以及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神的全能。但是不是只有这些，这些事情发生了，你们离弃了我，你们背离了我。在第9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这句话也都运用在我们身上，包括今天，包括这个时候，神没有把我剪除，神要在我身上显出他的忍耐，他对罪人的赦免。不但是这样，我熬炼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熬炼你，辛苦我知道，工作、身体、疾病、癌症、失业、政治、经济动乱、不安、家庭的不和，我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各位，你在苦难的炉中继续信靠上帝，显出你被拣选，神不会把自己的荣耀归给假神，神不会容自己的名被亵渎。然后耶和华再继续宣告他， 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我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足，你们当聚集而听。这里所讲的跟在圣经很多地方所讲的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在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么痛苦的时候，神是对以色列人对摩西有讲，我要救你们脱离痛苦。我们今天是要讲 relevant 切实的东西，没有错。但是各位，我们也看到，当耶和华在对以色列人对摩西讲他们当听的话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最重要的不是我要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最重要的是告诉他，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从永远到永远。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做最实际的工作，就是讲到他是永恒、独一、全能、良善的神。在这里也是一样，耶和华你的救赎主在引导你，他从起初就在说话，差遣他的灵，差遣他的仆人。我们在以赛亚书48:16后面看到，真是耶稣基督已经呼之欲出了。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走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愿你的平安，你的公义如海浪。最后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7:14-19，耶和华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去，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我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神击打我们，神管教我们，那是福气。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耶和华所击打的、管教的，有福了。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永远与主同在。这个世界什么地方最值得住？什么地方最好住？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主的地方就值得住，就可以住，就能够成为天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每一个你的儿女。主是向云飞长老领会的时候就做的祷告，我们在寻找你，因为我们已经被你先寻见；我们得到你，因为你已经先得到我们。主，但是我们又常常失去你，我们又常常忘记你。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你不会忘记我们，你也不会失去我们。你不仅把我们赎回，而且你保护我们。虽然有那么多的失败，那么多的黑暗，主从来没有掩盖过你的智慧，你的成功和你永远不消灭的光辉。奉耶稣的名祷告。